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儿买妇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77回。
林柏啊，正在自己这儿喝闷酒，在想自己和徒弟这些年来这段感情。说实在的，这也是个缘分。打9岁那年，他从河南老家逃荒来到这儿。河南那一年呢，是蝗灾，闹蝗灾呀，家人走散了。他来到了山东的黄县，到这儿来要饭，在我们家门前要饭被我发现了，是我师父把他领进门的，让我教他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开始教他武术。哪一年他9岁，光阴荏苒，日月如梭，一转眼他是亭亭玉立的一个大姑娘了。说实的，拿来这么多的画像，这么多的女孩，每一个我都没看上，没有一个能赶上我徒弟那么漂亮的。这个漂亮的标准呢，这不好界定。为什么呢？你说什么人算漂亮呢？说脸大的算漂亮吗？不，人家不喜欢脸大，喜欢小脸。这小脸那么点脸，你喜欢他，你喜欢。说单眼皮好看，我不喜欢，我喜欢双眼皮。说这人长一脸巧斑，他就乐意看他那脸巧斑，那你怎么办呢？所以这个漂亮和美是不好界定的。有一句话，情人眼里出西施。你看他好看，那人他就漂亮。说你就喜欢这人，她就漂亮，是你最爱看那个人，她就叫漂亮，就得这么界定。那么说实话，她这徒弟是真漂亮，亭亭玉立一大姑娘，现在还有点追求她，那也是让她接受不了的一方面，有代沟啊。她27岁了，那孩子才16啊，这个代沟很大。孩子呢，他小，他新潮，他接触的新鲜事物比较多。你看他尽管在家中练武，他也有一些丫鬟呢，这些丫鬟就把外边这些事儿给他讲，他天天听这些事儿，所以他思想就非常新。27岁他也老，他想那玩意儿跟孩子们想的不一样。孩子倒不怕，就说有什么怕的，我们又不一个姓，你又不是我真爹，怎么叫乱伦呢？他就不明白，子云，五伦之中师为大，你师父是在五伦呢，伦理和道德你不能打破这个底线呢，你不能越底线呢，红线不能过。所以呢，这是难住他们这段隐秘爱情的这个一个障碍。说实话呢，林柏呢真的喜欢自己这徒弟，也有这种想法，只是被这个五伦给束缚住了，暗恋自己徒弟。而徒弟不光是暗恋，明说了，他这儿琢磨着急喝酒，外头门啪开了，谁呀？自己的徒弟王宇西急的外边进来，拿了一只烧鸡没打扮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清水脸没擦烟粉，没像啊这个见对象了，见男朋友了，我们得拾掇拾掇，画画眼睛啊，画画鼻线呢、啊、没有，就是原来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，穿一身粉色的衣裳，外头罩一个网，这是当时很时尚的，是短衣襟小的半粉色的鞋，这头梳的跟别人不一样，别人呢是盘头啊，顶上插这个插那个，他没有，就是啊披散着头发，拿一头巾呢、啊、在后边系了一下，给人感觉晚上要休息了，把这头都打开了，洗过头了才来的，拎了一瓶酒，是吧？没喝完的吧？我想喝点酒，你陪我呗。这个太晚了吧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晚怎么了？你是我师父，你不是老人吗？小孩跟老人喝酒有什么不行的？怕谁说什么呢？你就你一个人自己心里有鬼，你在这叨叨咕咕的，你叨咕什么呢？ 就是一个喝酒，你是我师父也好，不是我师父也好，喝点酒又能怎么着呢？是你是男的，我是女的，是男的是女的，就不能在一起喝酒吗？啊，好好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我服了，我服了。哎呦喂，这林柏心想，这孩子这两行伶牙俐齿，三寸环转不烂之舌，还真能说。快来来来，坐着坐着，喝点。师傅，我这是一瓶好酒啊，我跟你说，我藏了很多年了。得说呀，我师爷活着那阵儿，说那个我爷给他的，就是林毅给他师傅的。那林毅咱之前交代有过好酒啊，那酒叫女儿红，给了许杰了，许杰留了一瓶给孙女了，孙女把这瓶酒拿出来了，哟，林柏认得这酒啊，哎呦，这可是好酒，这是你爷爷在世的时候藏的不多的酒，家里还真有几瓶，我没舍得喝，你看我那儿啊也摆了一瓶，我哥那儿啊就摆着它好看，是吧？咱爷俩今天晚上把这两瓶都喝了。你有那么大酒量吗？我怎么没那么大酒量啊？我有，我告诉你，我平时啊，我就是这叫深藏不露，你知道吗？你不知道，我跟你说，平时啊我也能喝点，能喝点，我不敢当你面喝，当你面喝我怕你骂我，哪有小姑娘家喝酒的，是不是？我就不喝，没事，我偷着在我那屋喝，让你们不知道。有的时候练完功了很累的，不解乏，我就喝几杯酒然后再睡。这事儿我师爷知道，就是你是个大傻子。这一说呀，师徒的感情呢还是这么好，沟通的很近。那好，小傻子你坐，咱俩喝。好，两个人是推杯换盏，这酒可就喝上了，一边喝一边唠闲嗑。师傅，你最近教我这个武术吗？我也都学会了，就是最好的就是咱们家那兵刃蜘蛛类那个东西啊，一般人是真是不能教，但师傅这东西也太狠了，太血腥了，您说是不是？是啊，你师爷啊活着前跟我说，这东西别轻易的动，动了对方就得犯十大恶，要是不犯十大恶呢，咱们动这玩意儿就过分，那不能因为咱有一件营手的好兵刃就拿出去杀七个宰八个，这都不成。是师傅，那您看，来干一个，干一个。师傅，您怎么不上社会上逛逛闯闯啊？孩子，我想去还时机不成熟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还没媳妇呢，是不是？有了媳妇啊，你就开始闯荡闯荡了，对不对，师傅？哎呦，师傅喂，你也想媳妇啊？我以为你不是正常人呢。去，怎么说话呢？是不是哪儿不正常了？不娶媳妇儿就不正常了？大丈夫事业未成，何以家为啊？你说吧，我这岁数正当年的时候，你奶奶、你爷爷去世了，我得守孝三年吧？我就这儿守着，守过三年呢，已经错过我娶媳妇儿这时机了，我就等吧，等待着机会，好机会来临再娶媳妇儿。嗨，你师爷又去世了，你师爷情同我爹呀，师徒如父子啊，你爹死了你还能娶媳妇儿吗？不能娶媳妇儿吧，我就守着吧，守孝三年呐，就守到了今天。刚要娶媳妇儿，你该出嫁了，你小不点儿都长大了，找婆家了，应该有个老公了，应该生小孩了。哎呀呀，说的恶不恶心呢？谁跟他们生小孩啊？别说行不行？说那干什么？哎，他很不高兴。好，不说了不说了，我跟你说师傅啊，这辈子我就赖到你家了，我说什么都不走，你知道吗？你想让我走就走啊？你拿我当一包啊？说扔出去扔出去了，你解脱了把我扔出去了，我跟一个什么人我都没见过面，我都不知道脾气合不合，秉性合不合，性格合不合，长得帅不帅，我这都不知道，我都一片茫然的，我就嫁给他了，然后我跟着他，他明天再酗酒，后天再耍钱，大后天再打老婆，我再给他养孩子，把我这青春都耽误他身上了，我犯得上犯不上？人生多不容易啊！这小不点还说出点大人的话啊。那你的想法，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丈夫，是吧？我说你该生气了，我不说，你别，你说，你说。其实啊，现在师父林柏心里明明白白，徒弟要说啥，他就是给徒弟创造一个机会，让他说出心中之话。那么徒弟要说出心中之话，自己心里也有个安慰。 也就是说，这么多年对徒弟好也好，暗恋也好，他总有一个答案。所以呢，他鼓励徒弟说出内心之话。徒弟这才说：“师傅，你没喝多吧？”“没有，这点酒算什么？来，咱爷俩再干一个。这酒啊是真好，这是你爷的藏酒，知道吗？这一般人喝不到。酒啊是好东西。那么咱们说个题外的话，但是得掌握好。你看这酒在瓶里装着，塞着丝儿，怎么都好看。嘿嘿，打开到肚里就变样。说有酒色和财气四大迷粥，万众生不知其莫兴周游。喜杜康造成酒，酒含毒性，以刘伶饮了酒，是一醉三秋。酒过量似神经，凝失不动，精气神被他伤，倒去风流。这是真事儿啊。那你听前头这些话是真的，酒是好东西，真好。可是这酒喝多了容易闹事儿。如果说没这酒支持，林柏绝对不会让徒弟说出徒弟心中之言。而徒弟王雨溪要是没酒这块支着，不能把自己暗恋师傅这事儿吐露出来，师傅这一给台阶，王雨溪就明白师傅的意思了。两个人叫心有灵犀，索性雨溪心想，我就把实话实说了吧。师傅啊，你是我的恩人，我怎么成你恩人？你看我九岁那年跟家人逃荒，从河南到山东，虽说是不很太远，但是我到了山东举目无亲，家人还走散了，我上哪儿去找啊？什么时候能找到我的家人？我就说我的命不好，哪想到老天这么关照我，老天对我这么好，我呀遇见了你，你不但收养了我，并且教我的武术。实际上原本我这一个农村的丫头，师傅，你说我学不学武术有用吗？干脆就没有意思。我也不懂什么是武术，如果没有这次蝗灾，我是老守田园，我还得在河南。我在这河南呢一待，真像你说的，待到一定的年龄，找一个农民我就嫁了，生个七个八个的孩子，为人家养孩子，为人家做饭伺候人家，吃好了人家高兴还行，吃不好上去就是一顿巴掌撇子。这就是女人的不易，苍天眷顾我呀，老天眷顾我，让我遇见你了。我到这儿，师傅可就享了福了，几辈子修来的福，师傅我能遇见你呀？你呀别在这瞎说了，你什么修来的福，你就应该有这命，今后你还是这样，这家不是有你一半吗？你想要什么给你什么，你就嫁人了。别提嫁人这行不行，我不乐意听。什么叫嫁人呢？你让不让我说？不说我生气，我不说。别，宝贝儿，宝贝儿，好好好好，小乖乖啊，说师傅乐意听好吗？师傅就想听你说，好不好？您看这语言节奏它就有了变化。师傅呢就低低切切的求徒弟说出他内心之话，徒弟呢也领会了师傅所说话的意图，徒弟在自己的脑海里勾画的语言的顺序，我先说哪个后说哪个，哪句话重哪句话轻，我怎么能打动了师傅的心房，让师傅跟着我这思路进到我的世界，让师傅从展开一片天到女人的世界里边来，到年轻人的世界里边来，我把他洗脑吧，我就是这意思。一般呢无论是爱情也好，还做什么事儿也好，多半得洗脑，不洗脑这不好办。所以你必须得让对方相信你啊，你让对方充分的相信你，认为你说的是对的，他随着你这思路按着你这套路走下来，这事儿就成功80%。 办什么事都这样。好好，小宝贝儿，你说你说，师傅乐意听哦哦，来，师傅敬你杯。哎，爷儿两个又喝了一杯，这酒劲儿可真就上来了。这时候啊，姑娘羽西，王羽西呀、啊，这脸泛起一丝红霞，太漂亮，真是简直是没得说了。白白净净的姑娘，眉是眉，眼是眼，鼻子是鼻子，嘴是嘴，这小嘴儿这漂亮，小薄嘴皮小嘴儿，哎呀这个美，再加上喝这点酒，这小脸蛋粉嘟这么红，你别说是他师父，谁叫一个男的看着你不管他心怎么想，他也得承认这姑娘叫漂亮，好看，迷人，得说是万人迷。姑娘咬着自己下嘴唇，师父你要不气我，那我可就说了，嘿，这一咬这嘴唇真是百媚千娇。师父这会儿都有点傻了，师父心想，这么多年来我怎么没好好的看看我这徒弟，我怎么没欣赏欣赏这是个大丫头了，呵，这一咬这下嘴唇，师父你听不听啊，你傻了你啊，你是不是有点傻，你是不是傻，你是不是傻啊、哦？我傻我傻我傻我傻，你说你说你怎么想的。师父你要问我吧，我就实不相瞒跟你说，我求偶的标准，我也不想相什么亲，我也不想嫁给谁，我呢真的是到这个家里以后我的心就大了，原本我小前没有什么理想，没有什么抱负，只是安安全全过了这一生就行，如果我的命好呢，嫁一个土财主，家里有点钱，至少呢过上小康的水平，叫吃喝呢不愁，吃点喝点就行了，然后养个几个孩子，帮人家把孩子养大，叫相夫教子吗，是不是这话应该这么说呀、啊？对对对，可是师父自打认识你以后，打小就跟你在一起，您是见过的，您是吃过的，您是看过的，您是有学问的，您是有武功的，您这个标准就是我心目当中择偶的标准。师父要论帅，您是一团正气，帅帅气气，您可太帅了，您往这儿一站，无论是个头还是你这体型还是你这年龄都多好啊。师父您说太小了吧，夫妻结婚之后势必要打仗，能不打架吗，两口子哪有不吵架平平安安过的，太平静了那就不叫夫妻了，是不是，肯定有一个摩擦，小的他不会疼人，太大岁数了吧，我还不喜欢，我没有恋父情节，是不是，那么你呢师父，真是我最心仪的人，别瞎说啊，你这么说师父这心里不得劲了啊，你别说，换下一个话题，不说这行不行，你不让人说吗，你让人说你还不让人说完，你干嘛你啊，我生气了啊、哎、别宝贝儿宝贝儿，哎呦小亲宝贝儿，你别你说你说，师父自当你没说，那不行，你得认真听啊，好好好，那我就认真听还不行吗，你就好好说，我认真听，你说什么都对好不好，今天我就听你的，今天你有话语权还不行吗，那好我继续说，你呢吃过见过，你的身量也好，你的武功也高，你是我心中的王子，真正的王子。那么还是这话，我要是在老家前我哪有这想法啊，你徒弟我哪有这种想法，是不是，我出自寒门穷啊，站到你们家这个世界上，在这个层面上所接触的人都是那种有钱人，有身份的人，有武术的人，所以呢我这个你要想让我回头回不了了，回不了头了，师父说实话我认可不嫁，我也不能随随便便的嫁人了，那你徒弟长得不漂亮吗，你说漂不漂亮，漂亮，真漂亮，对呀，你徒弟我长得这么漂亮，长得那你都说漂亮了，师父那就是真漂亮了，你是发自内心的吗，是发自内心的，徒弟你是真漂亮，是啊，我这么漂亮嫁给别人你说不白瞎了，你不心疼啊，白瞎了我心疼，坏了坏了坏了坏了，这师傅已经上道了，顺着人这嘴可就说下去了，现在是徒弟说啥他顺着说啥，现在 真是温柔乡里容易消磨英雄的壮志。这就是一个小小的温柔乡啊，土地娇滴滴的语言，窃窃私语的聊天，已经把这个林柏带到另一个世界，另一个环境。现在整个这人是飘飘然，有点晕晕乎乎了。师傅，那你既然这样，你为什么让我嫁人呢？是这样，这个玉溪呀，那你说你不嫁人，那我说实话，我也挺喜欢你的。那你说，如果说咱们俩要真在一起，势必让人讲究，让人笑话。这衣服穿不破，不得纸破吗？我是一个习武之人，你师爷临死前还这说过他那个，他说让我闯荡社会，我要闯荡社会，人家说我娶了我徒弟做媳妇儿，这不是乱伦吗？你呀，就是老封建、老古板，乱什么伦呢？有什么乱的？那孔老二死多少年了？听他的干嘛呀？你活在当下，你还以为有来世之说呀？你不至于傻到这种程度，说人有来世吧？那我都不相信有来世。既然不相信有来世，我们这一生我们不好好过，我们为什么呢？就这一辈子，我们不好好的把我们自己的时间打发了，我们犯得上吗？为什么我们到后悔的时候跺脚呢？说这事儿我们没做，失之交臂后悔了，我们在这跺脚，那是为什么呢？不应该这样啊！再说我们过我们自己的日子，跟他们有任何关系吗？谁乐意说啥跟他们有关系吗？你非得说我是你徒弟吗？当初你就说你把我捡回来就是为娶我，这就不行吗？不是，这话是这么说呀，但是你西呀，这就叫与其不叫徒弟了。这我老觉得这事做的有点仓促，这样做不好。有什么不好的？师傅啊，你翻过来调过去想，包括你师傅，你要真娶一个姑娘胡搅蛮缠不讲理，天天惹你生气，你说你这辈子值吗？你有这么多的钱，你有这么大的家，你把钱给别人你放心吗？你图于什么呢？至少我帮你管这家，咱们俩一起管理，多少钱都是咱们自己的，我不会给你花一分，不会给你动一文，这个你还不知道吗？我在这个家这么多年了，不该花的钱我花过吗？那倒没有，那真没有。可是我还是，你别试，你试什么试？你竟在这瞎试。来，咱俩喝一杯。师傅说话之间，这雨溪就端起一杯酒凑到师傅旁边来，来到师傅旁边就委委地坐在了师傅的腿上。而师傅呢，林柏现在也是有点多，借着这点酒意也就半推半就，俩人一碰杯，喝了一杯交杯酒，然后把灯一吹，这师徒二人，你明天再问怎么了。